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赋予小型企业雇员断联权的法律正式生效。联邦反对党表示，政府针对轻度自闭症儿童推出的计划缺乏社区协商。美国总统威胁，如果中国不配合解决稀土矿物供应问题，将大幅提高对华关税。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今天赋予小型企业雇员断联权的法律正式生效，小型企业员工现在将拥有法律权利，可以在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外忽略工作电话、邮件和信息。一年前适用于大型组织的雇员的类似法律生效，现在该法律也将适用于拥有15名或以上员工的企业。专职劳动法律师伯克曼根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林登伯克表示，断联权只是2025年多项重大劳动法变革中的一项。伯克指出，小型企业主应该审查内部政策，确保不违反法律。
Look,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se laws aren't to punish employers.
归根到底，这些法律并非为了惩罚雇主或者奖励员工，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防止员工倦怠。因为我们看到我国的生产力在不幸的下降，这可能因为人们无法在非工作时间断开连接。今天澳大利亚人将深入了解澳联储对至关重要的利率问题的看法。澳联储将公布其最新会议纪要，会议期间现金利率已降至 3.6%。 尽管此次降息举措广受好评，但最新的破产数据表明经济其他领域仍存在问题。信用报告机构 Creditor Watch 报告称，7月份破产率仍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医疗保健、金融和保险服务等传统低风险行业出现疲软迹象。联邦反对党全国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助理发言人菲尔·汤普森表示，政府针对轻度自闭症儿童推出的茁壮成长儿童计划在出台过程中缺乏充分的社区协商。上周政府宣布茁壮成长儿童计划作为 NDIS 的替代方案，面向9岁以下有轻度或中度发育迟缓或自闭症的儿童，旨在控制 NDIS 的增长。该计划预计将在2026年7月推出。汤普森表示，这种快速的变动以及缺乏协商作为一名父亲令他感到恐惧。
Labor's changes to the NDIS are causing real anxiety.
工党对 NDIS 的改革正给真实的家庭带来真切的焦虑。大家都同意这个计划必须可持续，但是政府以这种方式推进改革，却让家庭被落在后面，并对未来感到不安。AEIOU 中心的家长们，他们并不是在要求奢侈，他们只想要时间得到答案以及最基本的尊严，知道他们的孩子不会被遗忘。NDIS 部长马克·巴特勒此前表示，从 NDIS 过渡到茁壮成长儿童计划的两年时间不会造成服务空白。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和斯威本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利用火星红色土壤制造金属的方法，这使人类在火星上定居的梦想又进了一步。研究人员成功利用合成板的火星土壤生产出了铁，该铁元素可用于在火星上建造辐射屏蔽装置和建筑物。这一突破性进展正值美国宣布计划最早于2030年代将宇航员送往火星之际。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高级首席研究员科学家马克·鲍斯比表示，该项目可帮助航天机构避免从地球运输材料所面临的成本和挑战。 检方在墨尔本最高法院表示，埃琳·帕特森不值得宽恕，因其罪行极其恶劣，永远不应该获得假释。在他因一起发生在维州住所内的致命蘑菇餐而被判定三项谋杀罪名成立之后，法院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量刑前的听证会。其受害者的几位家属唐·帕特森、盖尔·帕特森和希瑟·威尔金森在法庭上发表陈述，讲述了其罪行带来的影响。午餐聚会中唯一幸存的来宾伊恩·威尔金森则选择了原谅这名50岁的女子企图杀害自己的行为，并请求她认罪，但她仍坚称自己清白。澳大利亚邮政表示，计划招聘超过3500名季节性员工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节日季。该公司愿意为这些季节性员工支付最高每小时38澳元的薪酬，以满足巨大的投递需求。去年澳大利亚邮政在圣诞节前共投递了将近 1.03 亿个包裹。联邦法院表示，尽管联邦环境部长评估保护申请的时间过长，但法院仍表示不会命令他就保护西澳洲布勒普半岛原住民岩化做出决定。法官安格斯·斯图尔特告诉来自马尔达索内拉的雷宁·库珀，虽然等待三年半以上的决定时间过长，但做出这样的命令几乎没有什么好处。他表示，如果部长未能在9月12日，也就是库珀女士要求法院在申请中设定的日期之前做出决定，他可以将此案重新提交法庭。库珀女士和乔西·亚历克于2022年2月根据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遗产保护法第十条申请宣布保护布勒普半岛的遗址免受伤害和亵渎。他们声称这些伤害和亵渎是由附近的伍德赛德能源天然气厂造成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呼吁，针对澳大利亚日益增多的减肥注射剂的使用，采取更多保障措施。澳大利亚营养师协会警告称，在没有专家支持的情况下快速减肥可能会带来潜在风险，包括营养不良、营养素缺乏、肌肉和骨量减少以及长期饮食失调。他们敦促联邦政府确保服用 GLP-1 药物的患者能够通过医疗保险获得营养师的帮助，以支持健康安全的减肥。菲安娜·威里尔博士是澳大利亚营养师协会的主席。
These medications affect appetite.
这些药物会影响食欲，严重影响摄入量。如果没有营养支持，任何体型的人都可能营养不良，包括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以及营养素缺乏。澳大利亚医学协会表示，它支持以团队为基础的安全减肥方法。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管理局表示，虽然索马鲁肽已被用于减肥，但并未获得批准用于该适应症，不应该被描述为减肥药。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中国不配合解决稀土矿物供应问题，将大幅提高对华关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矿物生产国，这些矿物用于制造磁铁，对汽车、国防和电子行业至关重要。特朗普的上述言论是在全球两大经济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之后发表的。此前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措施已被推迟至少11月。美国总统表示，他计划访问中国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其政府计划从盟友处筹集至少10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武器。此次采购将通过北约的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进行。该计划是在上月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达成协议之后建立的。泽连斯基表示，他将与美国特使基斯·凯洛格会面，讨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以色列对加沙纳塞尔医院的空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死者包括医务人员以及5名曾为路透社、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工作的记者。美联社对达加的死讯感到震惊和悲痛，而半岛电视台则称以色列的空袭是对记者的系统性犯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对加沙一家医院遭袭的悲剧深感遗憾。巴勒斯坦记者联合会称，自2023年10月7号中东冲突急剧升级以来，已有超过240名巴勒斯坦记者在加沙地带遭以色列炮火击中身亡。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网球方面，两届温布尔登冠军佩特拉·科维托娃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她在美网首轮就被淘汰出局。在纽约，她以1-6、6-5的比分败给了法国选手戴安·帕里。这位35岁的选手表示，退役之后他会怀念网球运动中他认为最本质的美。
I'm proud of many, many things.
我为很多事情感到自豪。我会怀念的是网球本身，这是一项美丽的运动。你在球场上所做的一切，要么是你的错，要么是你的胜利。我认为这也是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截至目前，在锦标赛的第二天，已有两位澳大利亚选手晋级第二轮。普里西拉红以6-3、7-5击败法国选手莱奥利亚珍珍。在男子单打比赛中，亚当沃尔顿以6-4、7-6、5-7、6-1击败了22号种子法国选手乌戈亨伯特。新闻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0.648美元、1.108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4.640元人民币、5.064港币、19.754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